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下令中国两大官媒驻美分支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中国就说要美国不要为他们在美国的中国官媒设置障碍。平壤说国际专家可以参与关闭导弹发射窗。特朗普政府希望藉由关税压力促使中国改变他们的贸易行为，虽然有国会议员对于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后助力感到担忧。
Well, I don't know of any other alternative at this point.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他认为这个是目前美国仅有的选项，因为中国基本上在美国为所欲为，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企业就作出重重限制。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家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美国官员加大力度抵抗外国，在美国影响力以及是巩固他们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立场的努力的一部分。两家被要求注册的媒体是新华社以及是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法律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去年11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的分部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去年11月的年度报告当中敦促让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今年1月美智两党的参议员曾经致函司法部长蔡新士，要求司法部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是适用于中国国家控制媒体驻美分支。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蔽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以及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要披露他们的活动。1938年为了对抗纳粹的宣传而颁布的这项法律，要求公关专业人士、律师事务所及其他在美国为外国政府工作的人向司法部登记，并且每六个月申报一次他们的活动。过去由于执法松弛以及监督不力，很多的游说人士对这项法律置之不理，但是特别检察官在涉及到俄罗斯调查期间援引这项法律起诉违法人员，从而改变了执法的现状。自从2016年以来，自动遵守这个法例的现象是显著增加。当时特朗普竞选班子主席马勒福特过去为乌克兰政客游说的活动曝光。去年10月马勒福特和他的前商业合伙人里克盖茨被刑事起诉。一系列罪名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代理人登记的情况是明显增加。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登记的活跃的外国代理人数量在这个星期激增了422个，比去年10月增加了24%，比2016年底是增加了35%。到2014年截止的将近20年里面，这个数字一直是下降。中国表示曾经就外国代理人的议题和美国有关方面进行过沟通，希望美国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开展工作提供方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19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政府的要求，有关中国媒体在美国机构以外国代理人名义进行登记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加不应该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耿爽说，中美双方就这个问题有个沟通，美方了解中方的态度，不过耿爽是未有就中方是否考虑采取对等的措施的问题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两韩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声称金正恩在峰会上作出的承诺令人激动。 南韩总统文在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的一对一会谈，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而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北韩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的参与之下，永久性地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以及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就是这样说。
수십년세월지속되어온처절하고비극적인대결과적대의역사를끝장내기
김정은表示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核武器以及是核威胁。而南韩总统文在寅向南北韩人民发表的声明当中就是这样。
여러분남역의국민여러분해외동포여러분전쟁없는한반도가
文在寅表示朝鲜半岛是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南北韩今日同意消除朝鲜半岛可能引发战争的任何威胁，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执行这项军事协议而进行定期讨论。美国一直表示在北韩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前不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由此看来美国和北韩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以及步骤上面依然存在着分歧。两韩领导人星期三宣布签署九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一致。中国和俄罗斯对此是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对两韩双方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来改善相互的关系。俄罗斯方面则是表示两韩双方在平壤达成的协议能够有效地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正在是美国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建议这个基地可以叫做特朗普堡。波兰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敦促特朗普总统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试图令到国务院重振雄风，我们会报道俄罗斯部署了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同时我们会报道分析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贸易谈判态度。不过首先就是国会方面对是否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但是一切必须要公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中贸易摩擦随着两国先后祭出关税措施进一步快速升温，特朗普政府希望藉由关税压力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虽然有国会议员对于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后助力感到担忧，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认为这个是目前美国仅有的选项。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知道除了关税，美国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鲁比奥表示中国基本上在我们的国家为所欲为，但是却对美国和其他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美国花了30年、25年和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使他们也都遵守规矩，但是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鲁比奥说他不认为其他的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鲁比奥强调他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但一切必须要公平。不过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亦并非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以知识技术换取市场准入等，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 但科克说他担心美国政府没有完整对策应对双边关税竞赛的后果。科克还说，美国就好像是突然睡醒了，但是没有概念或者理由美国要做什么，就是准备好随时开打。科克主席说，他还担心关税政策最后将由美国人埋单。他说他担心有一些被扭曲，他指的是这个其实是在对美国人课税。科学主席进一步说，关税或者是有效的施压工具，能够惩罚和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但目前他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具体目标。他说他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达到怎样的目的，当你使用关税手段时，你应该清楚地讲明美国希望某些行为的改变。但是科克说他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这样做。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资深国会参议员卡丁呼应了科克主席的讲法。他说很明确的，美国有很合理的理由抵抗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卡丁参议员不同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贸易政策的方式。卡丁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取得贸易伙伴的支持才这样做，透过正常的过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一种升高关税的气氛。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压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中国外交部还批评美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不诚恳。鲁比奥回应说，中国指控美国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他们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和任何人进行过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被逼着这样做。过去20年来，每一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美国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鲁比奥还提到，谈判是否能够取得实质进展，或者在怎样的时间表内能够达成共识，这个都取决于中国。鲁比奥亦都希望关税能够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带来假设性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一直持开放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18日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面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再被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采取行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的选择。不过他又表示，美国一直都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到达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了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特朗普说他们会看一下接下来的发展，但他们和中国之间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中国想要来美国谈，美国亦都一直都对会谈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美国没办法不做一些事。美国和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巨大的贸易赤字。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在9月24日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明年1月1日税率将会提升到 25%。 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之后，中国财政部网站在星期二9月18日晚间发布公告，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并且说这些是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没办法不采取的措施。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之前多次表示，他目前并不急于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就是急于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中国方面有着压力要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的市场正是猛涨，中国的市场正是崩溃，美国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且在国内制造产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较早时向中国发出了谈判的邀请，在这个之前有消息说，鲁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可能在这个月底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彭博新闻社报道话，如果华盛顿喺已经施加嘅关税之外，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嘅关税，北京将会取消谈判。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援引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嘅话讲，中国唔会喺被枪指住头嘅时候谈判。美中两国前几次接触都冇就结束贸易战达成引人瞩目嘅成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喺一份声明之中话，大家都好清楚中国需要做啲乜嘢形式嘅改变，美国亦都俾咗中国每一次对美国更加公平嘅机会，但系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意愿改变佢哋嘅做法。特朗普又多次表示，美国唔能够继续容忍中国多年嚟对美国实行嘅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损害美国的利益，损害美国就业，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解决长期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美中贸易巨大不平衡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中国表示对美国再加征关税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和工人，他就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特朗普说，中国公开声称他已经是试图通过打击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和产业工人来影响和改变美国的选举，因为这些人对特朗普忠心，中国并不了解的就是这些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完全明白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面占了美国便宜，他们还知道他是知道如何阻止中国这样做的人。如果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或者产业工人成为报复的对象，美国将会对中国进行更大更快的报复。特朗普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也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同时表示对贸易会谈保持开放的态度。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的立场软化了一些，并不是很多，就是软化了一些而已。
I guess there's some chance that th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were happy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这种软化了一些的立场也可能会令到氛围有所好转，但是他又表示未来的发展亦都下不到定论。哈夫鲍尔又说，他想从现时到一月的未来三个月里面，可能谈判会达成一些让步，令到贸易冲突减缓。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昨日表示，如果中国报复，他将会再对价值$26,7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报复了，他认为中国会这样做的，特朗普总统就会列出另外一份清单，然后举行公开辩论等等。这种发展方向不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现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星期一，在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对纽约经济俱乐部说，他们随时准备和中国进行谈判和会谈，只要他们做好准备，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迈向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令到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向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中国做出啲点样嘅让步，能够令到美国满意呢？哈夫鲍尔认为呢啲系特朗普总统决定嘅，外界难以猜测。哈夫鲍尔又话，特朗普经常改变想法。以上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嘅报道。
俄罗斯喺扼守北极航道嘅咽喉地区部署咗先进嘅岸舰导弹系统，咁此举能够帮助俄罗斯进一步控制北极航道，并且对俄罗斯所认为的敌对舰船构成威胁。在俄罗斯日益将北极航道视作为本身的领海之际，中国继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开始在北冰洋部署先进的零保式岸舰导弹系统，这种导弹被部署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科哲利内岛上。北冰洋中的新西伯利亚群岛刚好扼守北极航道，零保岸舰导弹能够威胁那些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所认为的过往敌对舰船。消息部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上部署的零保岸舰导弹系统能够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直勤。零保岸舰导弹系统取代已过时的旧式岸舰导弹，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的举动说明 俄罗斯进一步加强控制北极，特别是由于新西伯利亚群岛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方便，俄罗斯将能够更有效控制北极航道。已退役的俄军高级将领伊亚绍夫说，这个举动显示俄罗斯使用最先进武器来捍卫北极地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和利益的决心。这家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主要报纸说，握手北极航道的新西伯利亚群岛不是这条航道上唯一部署宁堡岸舰导弹的地方。俄罗斯在北极航道的西部摩尔曼斯克州较早前亦部署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而且已经投入战斗直勤，这样俄罗斯能够从西部和东部两地同时控制北极航道。在宁堡岸舰导弹的射程以外，俄罗斯则依靠米格31等战机控制那里的北极冰区。俄罗斯军方保密，不愿意透露在北极航道上所部署的宁堡岸舰导弹系统的数量，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前国际军事合作局局长伊亚绍夫认为，三至四套宁堡岸舰导弹系统已经足够击沉由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所组成的舰队。俄罗斯几年前组建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俄罗斯媒体说，谁能够控制新西伯利亚群岛，谁就能够控制整个北极航道。俄罗斯2015年开始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科哲利内上兴建军事基地，并在那里驻扎军队。除了岸舰导弹之外，俄军还在那里部署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后勤技术保障系统以及侦察和通讯系统等。是刚结束的俄军冷战后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军演中，由俄罗斯北方舰队军舰所组成的舰队，在多艘核动力以及常规动力破冰船的伴随下，穿越北极航道，从欧洲的巴伦支海抵达太平洋北部。俄罗斯将北极航道视为己有的举动，显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立场相矛盾。政治学者西蒙洛夫说，由于各大国都在北极事务上有自己的利益，围绕北极问题各国间发生冲突矛盾将不可避免。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对北极地区的控制非常牢固，而且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亦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试图在未来能够更多使用北极航道。西蒙洛夫
说，
西蒙洛夫说，在一年中的温暖季节，中国想组织更多货船使用这条航线从中国出发抵达汉堡港。为了更多参与北极事务，中国在今年年初已经推出了北极政策白皮书。一带一路之后，中国还提出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据报道，去年已经有9艘中国货轮使用北极航道。专家认为，这个数字未来还会上升，而同时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破冰船雪龙二号本月初刚刚下水。几年前，当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时，俄罗斯是当时北极理事会成员中最积极反对中国的国家。学者西蒙洛夫说，俄罗斯的传统立场是中国是区域外国家，北极事务只能够由北极地区国家之间讨论解决。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的立场有所转变，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在北极地区大笔投资，以便改善和建造当地严重缺乏的基础设施。宁堡岸舰导弹系统所使用的超音速导弹射程可以达到600公里。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世界上目前还未有任何防御系统能够抵挡这种导弹的攻击。俄罗斯已经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北方四岛，亦部署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为了应对中国海军的威胁，俄罗斯几年前还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提供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过去几个月以来，批评人士以失望以及空洞这些形容词去形容美国国务院，认为很多高层的职位空缺，士气亦大打折扣。而同时，蓬佩奥就试图令到国务院重振雄风声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是试图要国务院重振雄风，他说他正是积极地恢复美国外交官的士气。蓬佩奥9月14号在国务院的一次记者会上说， 他知道当他们的团队完整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努力是最灵活有效的，他们要确保领导团队充满力量，填补高级外交官空缺的步伐大大加快。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数据，在蓬佩奥接任前国务卿蒂勒森的职位之后，四个月之内有20个大使级的提名得到确认，相比起来，在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4月25号期间，有52个大使级提名得到确认。美国外交官协会是美国外交人员的唯一的代表。上个星期四，四名职业外交官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被授予职业大使的职位，这些是外事领域最高和最有声望的荣誉之一。这些其中包括政务副国务卿戴维克尔、美国驻海地大使米歇尔西森、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史密斯，以及美国驻哈瓦那临时代办菲利普古德伯格。这些任命被视为蓬佩奥近期加强国务院领导力的努力。在他四月底上任之前，很多高级外交官的职位的空缺都长达一年有多。外交人士表示，比起更多的晋升机会，更重要的就是今年去除了去年前国务卿蒂勒森自行呼吁的限制，就是限制美国国务院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人数。根据一名现任外交官的讲法，和蒂勒森不同的就是，在蓬佩奥的领导之下，美国将会在联大会议上面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进行有力的工作级别的互动，并且说这些是对职业外交官工作的认可。蒂勒森在国务院饱受批评，他限制任命高级外交官，削减国务院的经费，并且削弱了外交人员的士气。前欧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劳拉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蓬佩奥显然是在度修补蒂勒森造成的破坏，他亦都由于和特朗普总统的良好关系，以及在政策上和总统趋于统一而更加容易开展工作。但是肯尼迪又说，他对于不被职业外交官晋升为助理国务卿的明显政策感到不安，他说这些外交官保证了国务院的运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国务院的报道。
25年前，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定，令人感到更有希望全面解决以巴问题。不过专家认为，25年后的今日，中东和平同以往一样都是前途渺茫。部分专家就提醒，特朗普政府最近的几项行动使到巴勒斯坦人不再信任美国可以在冲突当中充当诚实的调停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务院的报道。
当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同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握手，打破几十年来敌对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实行合作的禁忌。双方都期待美国协助达成有关建立两个主权国家，并使以色列同未来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的更广泛协议。25年后的今日，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令以色列政府感到高兴，但是就疏远了巴勒斯坦人。华盛顿首先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正式在那里启用美国大使馆。特朗普政府最近又切断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的援助，并关闭华盛顿的巴解组织办事处。有记者问，特朗普政府是否相信这样做能够鼓励巴勒斯坦人回到谈判桌上？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他说，
Nothing has worked for far longer than you and I have been alive, right? Nothing has worked thus far.
洛伊特说，任何方法都没用，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比你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时间都长，到目前为止任何的方法都没用，所以他们尝试不同方法看看是否有效。他们致力于中东和平，每日都有人在中东努力，他们保持乐观并致力于这项工作。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任何惩罚措施都没有削弱美国制定出和平计划的可能性，而他目前负责制定这项计划，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Now,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se moves have really shut the door on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傅什纳话：现在特朗普政府嘅做法的确关闭咗特朗普政府以建设性方式与巴勒斯坦人接触嘅可能性。佢谂呢个系几个唔同嘅决定。美国决定喺耶路撒冷开放大使馆，决定唔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同工程署提供经费，决定削减对巴勒斯坦当局嘅援助。萨克斯说，特朗普政府一直说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几乎制定完成，很快就公布。他说总统很快要公布，他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出笼，有人看到部分内容或者要点，有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此反应冷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从美国国务院发来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持有规模创半年嚟新低。法德两国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关押维吾尔族人嘅再教育营。德国设立一个10亿欧元基金压制中国公司收购关键科技公司。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中贸易争端的时候，中国连续减持美国国债。七月底，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尾中国持有1.17万亿美国国债，比六月减少了77亿美元。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今年较早的时候，因为美俄关系恶化，俄罗斯曾经大规模地抛售美债。在四月，俄罗斯抛售了50%的美债。之前有分析人士猜测，中国亦都可能以抛售美债作为是贸易战的武器，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并未有这样做。金融公司全国联盟证券董事会成员布伦纳对媒体表示，中国更有可能选择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不是抛售美债，因为中国并未有更好的投资选择。而此外，今年三月以来，人民币价格已经下跌是超过8%，中国股市下跌16%。法国同德国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人权问题举行了一般性的辩论的时候，呼吁中国关闭在新疆的再教育营。而据说数以十万计甚至高达80000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被关在里面接受政治宣教。有关新疆大规模关押以及是监控维吾尔人的报告在上个月曝光之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外界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压力是越来越强。中国则是坚称新疆面临着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并且是否认虐待维吾尔人，声称是对维吾尔人进行职业培训，以防止激进主义扩散。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德国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专家阿德里安·沈茨表示，在新疆是大约1000到1200个设施当中，关押住至少几十万维吾尔人，当局的目的是政治宣教洗脑，意图改变这些维吾尔人。报道中说，沈茨根据卫星图片、政府设立这些设施的记录以及招聘普通话教师的通知等数据进行研究推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上个星期曾经呼吁中国允许国际监察员前往新疆调查。德国政府将会采取措施应对中国企业收购德国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设立一个10亿欧元的基金，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德国公司进行纾困。来自德国政府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德国政府正在修改外国贸易监管规定，确保关键的技术留在德国人手里面。新的规定将包括评估外国公司对德国公司 25% 以下股份的收购，并且扩大必须要审查的收购种类。在2016年，中国企业的美的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巨头公司，以及是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是收购了大姆勒 9.7% 的股份。路透社的报道表示，这两宗的收购案迫使到德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措施压制中国公司对德国企业的收购。而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公司在去年在德国完成了30项的收购，相当于2016年的近2倍，在过去的3年对165项 外国公司收购计划的审查当中，中国公司的收购意向占 40%。 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中国在努力缩小技术差距，用新的技术来垄断世界市场。德国政府希望通过设立一个10亿欧元的基金，在没有私人投资者取代一个可能的中国收购人的时候，或者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保不足的时候，出资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德国公司。这个基金亦都可以用来支持德国公司关键技术的研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将会针对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被强行从缅甸驱赶到孟加拉国的指称进行调查。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本苏达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初步的调查可能包括以胁迫方式迫使罗兴亚人离开家园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无国界记者呼吁联合国准许台湾的记者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正式采访。我们会报道一份台湾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大学的新任校长出席学生会的论坛，重新反港独的声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今年七月中正式上任的香港大学新任校长张翔，星期三出席了学生会举办的论坛。多名学生提问都关注学术自由、院校自主以及香港大学的国际化方案等等。张翔的回应提问时就说，如果他去年已经上任的话，同样会签署多间大学校长联署的反对香港独立的声明。他又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不代表校园可以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认为，张翔未有明确回应如何去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三，即是9月19日中午，在校园举办新任校长论坛，邀请今年7月中正式上任的新任校长张翔出席，并有多位副校长和教务长等管理层列席，同学生交流并且回应提问。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等多名提问的学生都关注香港大学的学术和言论自由和院校自主。黄晴峰向张翔提问，他认为港大校园里面言论自由的理想环境是怎样，他又会怎样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张翔回应表示，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都是香港大学的核心价值，他会加以捍卫，但是所有自由都需要负责任，并且多次重申学生需要尊重和遵守法律。张翔并且表示，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理想环境是所有人都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同时尊重其他人，大家可以对话交流。去年九月初，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在校园挂起香港独立的标语，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十间大专院校校长，包括时任港大校长马飞森等等，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港独违反基本法，表明不支持港独。有学生在论坛上问及去年十间大专院校校长，包括港大前校长马飞森签署联署声明反对港独，如果张翔去年已经就任校长，他会不会签署？张翔回应表示，他会签署声明，又认为是符合港大的最佳利益。张翔并且即场宣读， 港大中央管理小组有关反对港独的声明。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the basic law. It expects its staff and students.
张翔说，香港大学认为在基本法之下，一国两制是核心价值。港大期望教职员和学生遵守法律，并且注意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和后果。香港大学的中央管理小组反对香港独立，同时香港大学完全尊重学术自由，但是不希望校园成为政治倡导的平台和政治化的环境。有学生提问，张翔认为香港大学是一间国际化的大学，他又认为哪一些议题应该被允许或者不应该被允许在香港大学讨论。张翔回应表示，大学校园应该容许多元化的意见，当然发表所有意见的时候都应该要注意，我们应该容许其他人去发表他们的意见。他重申，校园的理想环境是可以自由去发表不同意见，但是同时要遵守法律，而且不应该发表例如涉及种族歧视和仇恨的言论。香港大学的国际化亦都是论坛关注的焦点。有学生提问的时候关注，张翔曾经表示香港大学应该和中国的大学合作，认为可能会影响香港大学的国际化。张翔回应表示，香港大学在欧美和中国之间应该继续扮演联系东方和西方的角色，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急速，不少大专院校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他认为港大需要面对现实，又形容和中国的大学合作是香港大学不可以放弃的选项，但是强调港大亦都同时放眼全球，包括聘请来自美洲国家的学者和外地知名大学开办双学位课程等等，并不是只着眼于中国。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追问的时候提及，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常务委员会最近公布的大学校长工作重点网上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最多受访的会员认为维护大学核心价值和捍卫大学利益和捍卫大学自主是新任校长张翔的首要和次要工作，而和中国内地大学合作和募捐就是属于重要性最低的两个选项。张翔回应的时候特别提及，有关网上调查以电邮发出的问卷只是回收到少过1%港大毕业生会员的意见。他重申，香港大学国际化相当重要，而国际化亦都可以拉近不同文化的距离。张翔又表示，中国亦都是国际的一部分，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高等教育在近20年发展迅速，香港大学需要认清事实。
Same time, Hong Kong University, actually, we,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we take the pride of where the connector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张翔说，同时香港大学应该捉紧机会成为连接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桥梁。很多欧美的大学寻求进入中国的跳板，因此很多欧美学生来香港读书，不单止因为香港有多元文化，我们同样讲英文，令到来自欧洲的学生的生活更加容易，他们很多都不懂讲中文，这个就是香港的重要原因，去连接西方和中国，同时亦都令中国和西方接触。张翔表示，他上任之前会见港大校委会成员，提及希望连接北美、欧洲和中国，但是传媒只是着重报道说连接中国，令到外界误解他只是打算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他强调这个并不是真的。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晴峰在論壇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張翔在回應學生提問時宣讀的聲明是港大中央管理小組的聲明，是前任校長馬飛森和港大中央管理小組共同發表，內容和去年十間大專院校校長的聯署聲明不同。他認為張翔不是回答學生的問題。
SMT 份聲明以我的理解，他只是說覺得港獨並不是一個realistic option， 是啦，咁就但係尊重喺校內討論嘅自由。
黃晴峰又表示，張翔喺論壇上未有明確回應點樣捍衛港大嘅言論自由，只係著重遵守法律呢一點，黃晴峰唔係完全同意。
Freedom of speech 其實我本身期望佢會對於捍衛港大嘅 freedom of speech 有一個更加肯定的答法，例如說他覺得是可以討論港獨的，可以有港獨的，即或者不同ideas， 不同 efficacies 在校園裡面出現這樣，是啦，那就我覺得他只是答法上面會的確會引起很多 misinterpretation， 例如 obey the law， 那什麼叫 obey the law 呢？其實這個我之前都有問過他，但他仍然未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法。
記者問及今年九月多間香港的大專院校陸續開學，校園裡面未有好像去年這樣出現大量張貼香港獨立標語的情況，學生會會長開學致辭的時候直接提及香港獨立的亦都不多，是不是反映港獨思潮在大學校園降溫？黃晴峰對美國之音表示，不可以用開學禮作為評估，他認為開學禮致辭的目的是希望令到新生可以作出成為港大學生的準備，他又不認為港獨的討論在港大校園裡面有降溫，
只是大家想就住港獨去討論啲乜嘢，或者就住其他相關嘅議題，可能中港關係作出一啲咩討論。咁我唔會話，我唔覺得港大入面嘅港獨嘅討論有任何被壓制，又或者降咗温嘅跡象咯，即係我唔會話咁樣形容。
黃晴峰又表示，雖然目前冇明確計劃去舉辦港獨相關嘅活動，但是不排除亦都覺得校園是一個容許討論港獨的地方，這個是港大學生會堅持的立場。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的大學校長工作重點調查在今年3月28日至4月13日期間進行，以電郵向12萬名會員發出問卷，共有899名會員完成問卷，問卷提供10個工作範疇，被受訪者評估張翔應該先集中和首要處理哪一些工作範疇，一分是完全不重要，五分是最重要。調查發現，維護大學核心價值和捍衛大學利益和捍衛大學自主，覺得平均 4.79 分和 4.61 分，國際化得到 4.01 分，排名第四，與中國內地大學合作只是得平均 2.44 分，排名最後，即是第十。黃晴峰表示，調查結果反映，無論是港大畢業生以至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港大的院校自主目前是受到威脅。他期望張翔可以在論壇上更加明確回應怎樣捍衛港大的院校自主，但是張翔回應前校長馬飛森面對的情景的時候只是避而不談，甚至一再強調港大畢業生議會的調查只有少過 1% 的回應率，對此感到失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媒體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近七成的受訪者不滿意蔡英文總統的兩岸政策。不過，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就強調，維持現狀仍然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聯合報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68% 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满意的只有19%。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调查指出45%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这份民调中指出，51%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印象欠佳，比去年增加了6%，不过对中国民众的好感度达到57%，比2016年增加了1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在两岸政策上面都是以维持现状作为一贯的基调，没办法给台湾人民一个想象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他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维持现状跟马英九的不同不独不武是一样的嘛。那从这里过来，
游盈龙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同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一样，亦都不能够仅是止于这个地方，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再抛出一个令人可以期待想象的目标或者愿景。游盈龙又说，台湾人现时感觉好苦闷的一点就是，未来是什么呢？目标在哪里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官方的互动，减少陆客赴台旅游，近来更加大军事外交的打压，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划走台湾5个邦交国，更是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蔡英文总统呼吁双方能够以新的模式进行互动，不过中国方面就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没有政治对话的基础。同时蔡英文总统在接见外国访客的时候亦都多次强调，中国在改变区域的稳定现状理念相近国家应该共同面对因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崇彦星期一是9月18日表示，蔡英文总统所主张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确实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民调当中，那么有关国人啊，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啊增加，却对中国政府啊抱持。
王崇彦话，联合报民调当中有关国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增加，就是对中国政府抱持比较负面的态度，其实亦都凸显台湾同国际社会其他人民在两岸议题上面始终是友善，并且有民主国家普遍的成熟理性。王崇彦仲谈到，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欧中关系报告书谴责中国在台海稳定与区域安全上的不当行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高度警惕中国各项的国际行为对台湾以及对各国安全利益和民主自由可能产生的伤害。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就显示，36.2%支持台湾独立，26.1%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主张维持现状的是23.2%，这些也是该基金会的调查首次出现支持统一超过了维持现状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二呼吁联合国准许台湾记者采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73届大会以及各项的有关活动，亦希望联合国方面准许台湾记者采访明年春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在一个声明中说，近年来联合国在中国压力下拒绝发给台湾籍记者采访证，理由是他们的护照不被承认。该组织秘书长德瓦勒说，发给台湾记者采访证不是一个政治动作，而是避免不被接受的歧视。这一种歧视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德瓦勒呼吁联合国以善意发给所有记者采访证，无论他们的国籍或者他们的媒体来自哪里。声明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宣示主权的台湾拥有2300万人口，与澳大利亚人口数目相当，亦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非联合国成员。过去几年来，中国通过各种可能方式游说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包括阻止台湾记者做他们的工作。今年5月，台湾记者申请采访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4年遭到拒绝。 同樣情形亦發生在2016年聯合國特別機構國際民航組織三年一度的大會。在無國界記者201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台灣的排名是第42，高居亞洲第一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全部共180個對象的排名中則是名列第176，有50名記者及博客被關押在他的牢獄中。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上個禮拜六在美國外交家網站撰文，呼籲聯合國對台灣敞開大門，使台灣能夠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各項活動。吳超燮指稱，聯合國誤用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將排除及孤立台灣合理化，台灣對此極為失望。這個決議並沒有處理台灣和台灣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亦都冇定義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吳超燮星期日再次在日本產經新聞做出相同呼籲，要求聯合國開放台灣參與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73屆大會1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展開，並且將於9月25日到10月1日進行總辯論。台灣外交部星期二話，已洽請台灣友邦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並在總辯論中發言，表達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期盼，同時亦都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是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建設性夥伴，希望聯合國不要將台灣2300萬人民排除在外，使台灣人民亦都能夠有尊嚴平等的參與聯合國。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上个礼拜突然间宣布，他将会卸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的职务。有关的宣布引起了外界方面的议论。马云的事业生涯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他的决定是不是跟中国政府有关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加强对中国的全球大型企业的影响力，譬如华为以及被称为 BAT 俱乐部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做法，给了好像马云这样高知名度和很大程度上独立的企业家几乎提供不到怎样的发挥的空间。美国康奈尔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所长洛德斯·卡萨洛亚说，中国政府似乎想能够更加直接地对 BAT 尤其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发号施令。他说，中国政府说由于他们保护住这些大型企业不受世界大企业的伤害，这些企业才能够成长得这么强大，现在是向政府回报的时候了。马云和中国政府尚未对他宣布卸任动机的揣测公开予以评论。很多人认为，在中国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严厉的贸易挑战的时候，北京应强化他的经济外交，他们希望看到国内的企业采取政策驱动的方法，而不是仅仅重视盈利。中国政府亦都担心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外国公司眼里面中国企业有合作的协议，或有大量买入他们的股票。国际公认的中国企业是北京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的部分，他们在陪同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和不同国家签署重要的协议。阿里巴巴的效率尤其高，原因是在于阿里巴巴购买一系列外国企业的股票，通过他们网上的渠道协助出口中国的产品。最新的例证是在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期间，阿里巴巴和俄罗斯的互联网集团 Mail.ru 签署了一项合作的协议。分析人士认为，马云下一步的职业生涯将会透露出他的决定是否与经济外交领域的中国策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今日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完毕，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